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感谢神，让我跟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我们在这个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不久我们就要过我们的农历年，我们有机会一起在这边来敬拜神。那今天早上我们需要看的一段经文呢，是在何西亚书，让我们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何西亚书的第二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四节，那我要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所以请姐妹们先念好不好？姐妹们请。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出来的时候相同。因为我必从我民，请念。因为我必从我的民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我被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必应允。我必将他种在这地，恕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非我名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我便用银子十五色克勒大麦一赫尔半买他归我。谢谢弟兄姐妹哈，很自然的反应，所以弟兄们就念了单数节，姐妹就念了双数节。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在敬拜你的时候有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亲自对我们众人说话，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因为明白真理就能够使到我们得自由。我们再次求主祝福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二十多年前，台湾的一位教授他退休了，他就跟年老的妻子过着悠哉闲哉的生活，早上呢一起呢就去家里附近的小山岗就去爬山舒展那个筋骨，那下午这位教授呢就整理一下阳台的那些花草了，又是看看杂志。他的妻子跟朋友呢就到咖啡厅去聊天喝咖啡，因为他们唯一的女儿在美国定居了。那一个晚上他和妻子睡觉的时候，朦胧他感到床垫湿了，因为老妻尿床，他推推他发觉他没有反应。不少亲戚在这个追思礼拜跟他说节哀顺变， 他回答说，谢谢关心，我会的，很有礼貌，没事方寸，一派学者风范。但是暗暗的呢，他部署一切，他把家里的花草送给邻居，向人借的书他就拿去邮局送还去，然后走上律师楼立遗嘱，全部都准备好了。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在月光薄薄的洒满浴室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回黄的座灯黄灯之下写下最后的一番话，面前一瓶药。他好像看见他的老婆对他微笑，就在他打开瓶盖的时候，电话响起，他拿起电话筒，一把熟悉的声音，爸爸，我现在在桃园中正机场，我好想陪陪你。他猛然醒觉，这位老教授，他说完他的故事，喝一口香片，缓缓说，最有效防止自杀的东西，不是学术修养，不是心理医生，不是丰富的财富，原来只是一种简简单单的被爱感觉。被爱的感觉真好，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很喜欢到教会，就是感觉到被爱。越战时期，越南的华人教会有一款很美的中文福音单张，标题是《有人爱你》。我们很喜欢用它来派给未信主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很爱你的。或许你现在在经历职场上、家庭上或者健康上的一些不如意，你感到没人关心，没人爱你。但是今天让我们看何西亚书，因为何西亚书让我们看到神是很爱他的儿女的。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何西亚书来思想神超然的爱。也许何西亚书是圣经里面中最奇怪的一卷书，因为在何西亚书里面呢，神竟然指示他的先知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啊。当神的话临到先知何西亚书的时候，当时圣经说，耶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这位耶罗波安不是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第一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这位耶罗波安呢，他是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那这位王呢，他做王做了41年，我们称这位耶罗波安说耶罗波安二世哈。在这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在主前783到742年，你大概记主前750年左右这个就可以了。那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老百姓啊，他们享受了短暂的繁荣的生活，他们的国家兴盛富强，结果他们以色列人呢，越来却越拜偶像。他们以为他们的丰收等等都是巴力龙神给他们的，而他们的道德因此越来越败坏。然而神是慈爱的，他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丢弃他的选民以色列民不顾，他仍然爱以色列人，他仍然收纳他们。以色列人虽然远离他，他仍爱他们，这就是神超人的爱，不是世上的人的爱所能比的。所以我们要分三点来思想到神超人的爱。第一点，当神的子民不忠实不信实不忠贞的时候，神难过。何西亚书 第一章告诉我们，神要他的仆人何西亚去娶淫妇，于是先知就娶了哥灭为妻啊，并且生了三个孩子，耶斯列、罗路哈玛和罗阿米。那先知何西亚的三个儿子的名字都相当难听，也有点点恐怖啊。这个耶斯列是什么呢？耶斯列是神栽种啊，神栽种的意思。但是这里所后面的带出，如果你看第一章的时候有解释啊，强调什么？再过不久，神要报复，神要施行那个惩罚。那罗路哈玛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罗，我们中文译音落啊，罗落，就是说不怜悯，不蒙怜悯。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而罗阿米，阿米是我的百姓，罗阿米非我名的意思。那这三个小孩生下来的时间前前后后大概最少有六年吧。那哥灭在何西亚身边大概最少六年之后呢，哥灭就离弃了先知何西亚，他跟从情夫去了。那何西亚他为到自己的妻子哥灭不晓得珍惜他的爱，和其他的男人行了淫乱，难过，很难过，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遭遇。但是也他亲身体验到上帝的难过。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你们做父母的，当你们的儿女不听你们的话的时候，去做了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事，违背你们的时候，你们心里好像非常难过，那个痛心痛到好像肠都断，但是你们还是爱他，你实在太爱他们。先知何西亚他体会神的难过，以色列人就像淫荡的妻子，就像他的妻子哥灭一样。我们回顾旧约，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他们出来，然后给他们进到迦南地，神把他们分别为圣啊，让他们再住在迦南美地区。但是他们离弃上帝，三番四次啊，很多次一直去拜偶像。你看这个何西亚三个儿子的可怕的名字，可以说到这是以色列的光景。耶斯列再过不久，再过一短短的时间，我要施行审判。不蒙怜悯，罗路哈玛、罗阿米不是我的子民。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外在的繁荣埋下了以色列人灵性上的任意妄为，还有他们败坏这样的一个种子。他们当中的领袖呢，杀人流血偷窃，祭司们服侍上帝的欺骗不知羞耻，所以百姓自然会沦落到下流，只求问。在何西亚书二章八节指出说，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神很痛心说，他不知道是我，他们不知道是上帝祝福他们现在的光景，但是他们把神忘光光了。他们对神不忠实，他们离去神去拜别神，并把神所赐给他们的五谷、新酒、油、金银呢，去供奉巴利，因为他们认为是巴利赏赐他们这些物质。当上帝的子民不忠心的时候，神是难过的。那神的子民就是你，就是我。诗篇一百篇说，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我们对神不忠实的时候，不忠心的时候，神难过。我们是怎么样不忠心神呢？或许是远离了神，很久都不去教会了，或许忙着赚钱， 圣经说一个人不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主。或许我们不懂得向神感恩，今天我们唱感恩的歌。或许你认为今天你一切的成就都是你自己的辛苦你的努力所得，更或许呢我们缺少了跟世界分别出来，我们的生活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什么分别。神劝我们要与世界分别出来，在每日的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让神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是仰望他做他的儿女一样。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有几节经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或许我们当中的一些青年人在交友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好的基督朋友可以想，我们就一些认识的同事一些认识的同学，他不信主他不爱主没有关系。哥林多后书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他们还有去献祭敬拜神，但是他们也拜其他的偶像，他们拜巴利啊，刚说过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也许你跟我的家没有偶像哈，我们也没有那些神坛之类的，但是会被我们拜其他的东西。有人问什么是拜，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看你所用的时间，你付出给那个东西那个对象你付出的时间跟精力。今天早上我们用一个小时在这边崇拜，一个小时多了，等一下我们一小时我们查经，然后也许我们用了每个主日要用一个小时半的那个车程的时间来到教会等等。那其他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间呢，要抽时间给上帝很难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赚钱养家，但是我们目前在加拿大我们众人所过的生活也许是我们祖父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那种生活，因此我们要做工做生做死啊，才可以维持这样的享受，因此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给上帝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精力已经给了要换取这些事物。当上帝的子民不忠心不忠实的时候，上帝难过。他难过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所爱的不再爱他，而因为不爱他的缘故落在痛苦当中。所有地上我们所经历的忧愁难过，上帝的儿女所经过，神放在他心里面。约拿书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何况在泥泥围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呢？在圣经中最宝贵的话是什么？神就是爱。神创造天地是一种爱的行动，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爱的表现。我不想看过爱的教育类似爱的教育这种电影吗？很简单的那个内容，当一位老师他打自己的手代替原来他应该惩罚一些犯错学生的惩罚的时候，他 他自己打他的手，我们都很自然而然我们会流眼泪，因为这是爱的教导。神的爱和人的爱最大分别在哪里呢？我们是这样，如果我们所爱的对我们不真，我们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难过，哎呀，失去他了，他不再爱我们了。但神不是只是因为这样而难过，因为在神的爱中，神的爱中没有他自己，他是放下了自己。当耶稣走到向十字架的道路前进的时候，有些好些妇女就为他，圣经记载说嚎啕痛哭。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耶稣当时很难过，因为他看到再过不久耶路撒冷会要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些的灾害临到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令神难过呢？神不能容忍罪，但是他爱罪人。为什么神不能够容忍罪呢？神既然是这么的慈爱，有人常质疑神是爱，为什么不能够容忍这个不容忍那些东西呢？提出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的包容一些的事情呢？因为罪破坏了爱的关系，因为罪带来受苦，因为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罪消灭了慈爱的目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表明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要一切信他的不这样的灭亡，不这样的丧失去了。所以如果有人以为上帝可以容许一点点的罪，那神就不是爱人灵魂的神了。因为一点点的罪都会使人萎缩，使我们受伤害，使我们受咒诅。感谢神，虽然我们犯了罪，神仍然爱我们。就像哥灭离开何西亚跟了情夫，他跟了情夫之后，结果情夫还把他卖掉，把他卖作奴隶换钱。但是何西亚仍然情深意变，用重价把哥灭把他赎回。先知他亲身体验出上帝的恩，上帝的爱，所以他从自己的一个遭遇，他的家庭的一个发生的事情，他看见上帝超然的爱。神寻找他所爱的罪人，因为神爱神。在这边何西阿书三章一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群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色刻了大麦一赫梅尔曼买他归我。上帝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其实这个人呢，言下之意就是割灭。但是注意，神说，神不是说你再去娶他回来呀、啊、神乃是说你再去爱他，去是结果，先爱再去。如果靠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的配偶背弃了我们啊，离开我们去，我们怎么可能再次的爱他，再次要他回来呢？我们办不到，很难，怎么可能？我们当中也许有不少人，你们碰到啊，一些夫妇，他们之间当一方伤害另外一方，伤害得很厉害的时候，另外的一边呢，就不去睬他，不理他，就算住在一个屋檐下，他走他的路，两个尽量不要相碰，再去爱他很困难。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何西亚是一个命令，何西亚必须再去爱哥灭。当哥灭被情夫抛弃， 神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他，要去爱一个伤害过人需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何西阿他跟神的关系很亲近，神就赐给了何西阿有足够的爱，可以爱回哥米。这也是表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爱。何西阿的生活是神跟神的子民的预表。当时以色列人的百姓呢，他们心中麻木了，他们不明白神的爱，但是上帝借着先知何西阿把他对百姓的爱要显出来。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先知找到割灭的光景，他用多少钱买它呢？圣经说15色克勒银子。如果看圣经，一个奴隶的价钱是30色克勒银子。那先知现在付等于奴隶一半半价的银子来买割灭。那15色克勒银子大概170克的那个银呢、那个纯银，如果折今天的价是86块美金而已。但是重点是，一个奴隶是值30色克勒，但是割灭现在只值一半的钱，所以这位女人已经沦落到很低微的地步。还有大麦一赫梅尔半，大麦是动物的粮食，人都不吃了，拿那些一些的粮食去换，那这样的女人还爱吗？感谢神，她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上帝的恩典太奇妙了，只有神的恩典能使一个罪恶的人和圣洁的神能够在一起。所以今天早上你跟我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是罪人。保罗甚至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上帝的恩典就让我们这样一个罪恶的人跟圣洁的神可以在一起。神寻找他的子民要赐福给他们。在这边14、15节这样说好不好？我们来念这两节经文哈。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哪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哪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以从爱子地上来的。当神寻找他的子民回来是做什么呢？要赐福。后来是连接词，把上文下面的连接起来。当以色列人他们归向神的时候，当神的子民向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对我们说安慰的话，要吃葡萄园啊。葡萄园代表赐我们丰富，赐我们繁荣，赐给我们平安。那把雅各谷做指望的门，雅各是什么呢？雅各如我们看旧约是一个连类，我们想到亚干，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亚干因为贪心呢、为了爱一件美好的衣服，为了爱200色克勒的银子，为了爱一条50色克勒的金子，他把它埋在地里面。这些东西本来都不要把它烧毁干净，他偷偷的藏起来，连累了以色列人在攻打埃城的时候被打败。所以呢，他们用石头凿出来，用石头把它丢失，就叫做那地方叫做雅各谷。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雅干的地方，用焚烧雅干的一切。那2章15节，这个雅各谷呢，要变成指望的门呢、希望的门呢，从痛苦变成盼望。以赛亚书65章10节说，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啊，感谢赞美主！原来上帝把他的子民找回来是什么？要赐福给他们，而且呢，要再次与他立约。 立约哈。十九二十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与仁爱公平怜悯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你看上帝的子民是什么？神的子民乃是神所要聘的妻子，神看的是好像以前都没有犯过罪的缘故，不再是淫妇了，不再是淫妇了。然后还有哈，这个还是要请大家读哈，二十一到二十三，请。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天必应，地必阴影无谷。”我们读的时候，我特别把它这个标了一些的字，我把它标起来，你会注意到原来这段经文跟第一章讲到这个先知三个儿子的名字呢，好像出现了，出现以色列啊，出现的这个什么呢？出现了这个蒙怜悯啊，出现了我的名啊，出现了。那以色列，我们前面说上帝栽种啊，上帝会报复，上帝也会报仇，那个要给的，再过不久要报仇。神要给什么呢？你看这个五谷新酒和油给他的选民啊，多美的应许。难怪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节的时候呢，彼得借用何西亚先知的话在提醒主内的信徒，他这样说，你们从前不算不得子民罗阿米，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是阿米他的子民，你们从前未曾蒙连续罗鲁哈玛，现在蒙了连续鲁哈玛。所以让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接受神的恩典了，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呢，太宝贵了啊！这个彼得他回看他自己，他回看他自己的同胞过去的历史，然后看哇，他忍不住要说：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蒙了连续。因此，圣经说。保罗说啊，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弟兄姐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你认为你是浪子的话，你可以归回到上帝的面前。何西亚书十四章最后一章的第一节说，你们归回吧，归回吧，因为神要跟你再一次的立约。神这么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呢？我们因爱，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十年前左右，有一位我认识的弟兄，他在美国信了主，他结了婚，他买了房子，但是他买了房子之后他就失业了。那当时只有他太太工作，他的太太的收入很微薄，但是这位弟兄坚持还是要奉献十一，虽然要缴房贷，要缴房贷，但是感谢主，后来上帝给了他一份很好很高兴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我在圣诞节的时候还碰到他，爱上帝是蒙福。我有一个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有一个学生，他在我的小组里面，上个礼拜我收到的一封信很感动。他大学毕业受了这个校园的 团契的一些训练，就开始传福音，然后去到我们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在那边受训了一年又回去。他去哪里呢？他回到中国他的老家的地方，去到一些偏僻的医院或者一些偏僻的地方探访老人，探访一些被人忘记的人，然后当他们这样的慢慢查经慢慢的带的时候，在中国的一个公安的一个机构里面，有一些姐妹只是坐在那边煮饭的，但是也因为他们的福音传福音带了一些公安信了。这些好像我们都看不到，但是其实在我们周遭有很多这样的人，爱神的也当爱弟兄。神像何西亚说的话也提醒你，提醒我，你再去去什么？爱你周围那微不足道的人，用奴隶的半价和动物的粮食就可以买到的人，去爱他，去服侍他。你再去爱那背叛你的人，那伤害你的人，去爱他，去服侍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爱那些你摆在我们周围，你吩咐我们要去爱他们的，要用你的爱这样去爱他们的。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的爱充满了我们。求你继续的生，让你的教会成为充满你的爱的教会。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姐妹平安，接下来是奉献祷告的时间。好，我们请师。